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名义上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说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孙子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属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我们一起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华生传道，他的题目是蒙大恩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今天早晨刚起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时候，脑子里就涌出了这样一个旋律，就是如露可慕溪水。一直到我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是主日，是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敬拜是什么呢？我在路上想，敬拜就是一种渴望。好，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诵读一段经文，也是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克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丁友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拉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么这节经文讲的是在2000年中东地区的一次人口普查。我们知道第一次人口普查在圣经中出现是在民数记啊，民数记。这次人口普查是为罗马皇帝凯撒奥克斯都他所颁下的谕旨，便于什么？便于科税和征兵啊，作为这样的用处。谕旨命令个人各归各城报，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和他的妻子玛利亚也从拉撒勒城上犹太去，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在那个地方找了一个地方，找了一个旅店，准备在那里生产。那么在人看来，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在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在天上它却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那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有一位拉撒勒的年轻女子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子，就跟她所在的拉撒勒小镇一样的普通。拉撒勒是罗马帝国加利利省 的一个小村镇，靠近，当时靠近那个巴勒斯坦北边的以北的一个北边的加利利海，是一个偏僻和细小的地方。我在这里说它普通，是因为无论是在旧约中还是在赐经中，或者在两月之间的犹太文献，甚至是在那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著的史记中，都没有记载过，没有提到过。所以玛利亚这样一位身份低微不受重视的女子，我们看到在圣经在这里哈，在我们今天所诵的这段经文里说，是她是什么呢？是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所担负的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自己也是那样的默默无声。她没有炫耀，只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小城镇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女子。但她知道一件事啊，她知道一件事，她的救主顾念她使女的卑微啊。她同丈夫约瑟在这个时候往伯利恒去，因为约瑟是在伯利恒出生的，伯利恒是位于离那个耶路撒冷很近，距离拉萨勒大概有8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按公里算就是130公里左右啊。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找到了一个旅店，准备在那里生孩子。可是旅店当时已经客满了，房位被人占去，他们只好住在旅店一个角落里的一个马棚里，在那里啊与牲畜为伴。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啊，他们到了这个旅店的时候，客房住满了，没有床位了啊。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有身孕的这样一个女子，大着肚子的一个女子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客人愿意让出一个房间来，或者让出一片干净的地方来啊。那么住着这些人哈，我们知道住的是什么，是哪些人呢？当然都是罪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也可以想象里面也住了一些啊，说不定也住了一些邪恶之人，他们可能正在受着，在这个旅店受着贵宾般的待遇啊，贵宾般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神要在这间旅馆一个角落的马棚里行他的奇妙大事。那些有钱的人啊，我们知道只知道修庄园建豪宅，吃喝宴乐骄奢淫逸，对要降临在马棚里的大福啊，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不关心这些。当时伯利恒的天空是阴沉黑暗的，但是那里的人他们看不见，有一束光已经从天降下，刺透了黑暗。在2章6到7节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基督诞生了，是诞生在肮脏的甚至臭气熏天的马棚里。但是在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里，基督的诞生却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虽然我们知道人的诞生可能在舒适的干净的产房内，但却是带着罪污来到这个世上，是有罪的，而且是应当受咒诅的。现在我们知道人只有因着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人只有因着基督的诞生而得新生，凡是相信又接受这福音的人，就不至于因着自己诞生在罪中而受到咒诅。那么听信福音，除去这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听和信，听信福音。基督自己甘愿成为人，降生在世上， 是为使我们得到重生。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做他所造的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所以基督就这样把他的诞生从我们把我们的诞生从我们身上挪去，放进他自己的诞生之中，又把他的诞生赐给我们，叫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这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好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因为基督的诞生而快乐，感到荣耀。如果我们仍然还对这件事情心存疑虑，那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第一次过了个圣诞节，教会要准备圣诞节。那时候我们叫还不叫教会，还小，是一个团契啊。其中有一个老姊妹，她说我觉得你们不要准备了，不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庆祝这些事情。她说我想到啊，基督我们的耶稣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啊，他的诞生是那样的凄惨，那样的悲凉啊，我们不要庆祝了。当时我也觉得很诧异哈，当时因为刚信主嘛，还是不是十分清楚啊，基督诞生对我们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啊，基督的诞生啊，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光，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了光明。所以说今天你信了，听了福音啊，当你这样已经听了也信了福音的时候，你就是一名基督徒了。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就是我们都说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完备的啊，是完备的好消息。所以说当我们在回应这个完备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就是不要仅仅以我们的感觉来回应它，因为单单的凭着感觉来回应福音，回应完备的福音是支离破碎的啊，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支离破碎的态度来回应它，我们必须用完整的态度来回应。那么这个完整就是指你的全人，是指你的理智、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不然你就不能算是基督徒。就像在玛利亚在那个尊主颂里所表白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我们也看到，当基督降生躺卧在马槽的时候，天兵和天使都发出了荣耀归主颂的这样一个赞美，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牧羊人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那么这些所有发出的赞美都是发自灵魂最深处的尊崇和赞美，他们表达出来的是那样一种深深的感激和惊叹仰慕。那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对神俯伏敬拜，要对神不断地发出赞美和尊崇。那么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然对赞美神有一种真实的渴望。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来敬拜神啊。那么敬拜神是首先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我觉得哈，就应该是有一种渴望的这样一种心情啊，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激情啊，爱主、爱神、爱人都是需要有激情的啊。时时称颂主的名，满怀喜乐的赞美他，这是福音的真谛。基督徒应当 时常的省察自己，对，省察什么呢？就是我对神有渴望，对赞美神有渴望吗？如同干渴的鹿渴慕溪水啊，所以你灵魂深处受到了最大的感动或者冲击，是不是那样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事实，你是否对他为你赎你的罪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心存感激？如果你最大的感动不是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对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那你对救恩这件事情仍然是还心存着有疑虑。所以本质上呢，这种你有这样的疑虑，本质上就是在否认救恩。若不是，那你就没有理由不认同像尊主颂、荣耀归主颂那样对神的赞美，而后你也同样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和颂扬。当然，你也可以诚实的说，关于福音，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哈，玛利亚对将要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同样不明白。当天使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她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玛利亚很惊讶地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何曾不是这样呢？我们经常也会发出疑问，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啊是违背自然的，因为在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违背自然的事它不应该发生，除非是神迹啊，但这恰恰就是神迹。人们已经习惯了不相信有神迹，但是世人不相信尚可理解。非常遗憾的是，连很多基督徒都不真相信啊。当在说到，比如说当我们在提在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谈到神的创造或者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我们以后也要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这样一些事的时候，我们说话的那种语气，我们那种态度，我们经常是缺少底气，我们都不没有那样的理直气壮啊，都不理直气壮啊。那么基督徒不相信的原因就是什么？不相信神迹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虽然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的判断标准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熟悉这些标准并且已经习惯了。可问题就出在习惯这件事情上。我记得泰戈尔有一篇长篇小说叫《沉船》，里面有一句话，这是我在几十年前看过的一部小说，但这一句话我记得，他说习惯是什么呢？习惯是一种糟糕的顾忌，是一种顽疾啊，人的习惯很难改变。巴克博士也说过这样一句话，种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种下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品格。所以说再没有比坏习惯更糟糕的事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习惯也是需要更新的啊。比如说我们结了婚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啊，比如说我们结婚以前，我们很多彼此的一些习惯不知道啊，但当我们结了婚的时候才发现彼此的那种啊，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啊，一些习惯上是量差异是量的大啊，是量的大。所以说当我和我妻子在结婚以后，又有一对美国的夫妇陪伴我们的婚姻啊，陪伴我们的做婚姻陪伴，做我们的辅导。 我们就谈到我们不同的习惯所带来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我习惯于早起早睡早起，我妻子呢习惯于晚睡晚起啊。那么这件事情就肯定要发生一些冲突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的意见是个人保持个人，我们保都说我们个人保持我们自己的习惯，但是这很不好啊。比如说我早睡了啊，当睡得很香的时候，他突然上床，然后把我吵醒了。那么在早晨的时候，我早起，当他睡得最正香的时候，我把他吵醒了。那么这怎么办呢？那个辅导我们的夫妇就说，那么这样一种习惯，不是说我们人经常有这样一种误区，就是说要尊重对方的习惯，要接纳对方的习惯。对，我们要接纳，但是有一些习惯还是有一些标准的，好习惯还是有一些标准的啊。比如说我啊，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习惯，不洗脚上床啊，那一定是不好，是吧？那么就说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夫妇就应当，你可以晚一点点睡，是吧？他可以他你可以晚一个小时睡，他可以早一个小时睡，这样你们就拉扯平了。就往最好的大家都能适应的啊，最好的这个方向啊，这样一种方法就可以缩短你们这样一种距离。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要改变。那么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一个啊有新生样式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啊还是像没有信主一样，我们有一些很多的习惯我们应该改变。那么刚才提到，我们经常也会像玛利亚发出怎么有这事呢一样的疑问，就像尼哥底母问耶稣人如何重生的问题啊。人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问题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能不能像玛利亚那样，虽然你还不明白，但是玛利亚她明白一件事情，知道那是从神来的，他相信天使告诉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就顺服接受神安排的事实。所以他才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当我们在问，经常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这都是很好的，关键是你在问这件事，问这个话的背后的意思啊。那么问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啊？那么玛利亚问的这个话的语气是怎么的？那一定是像小孩子般的单纯的啊，他因着这样的不明白，他问的啊，怎么有这事呢？那么还有一种问法，那么我在我的经历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跟一些慕道友所谈到的过程当中，他问问题，有些就很确实听起来很，有些时候感觉有些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能听出他的潜台词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很不舒服，你听的是那种居心叵测的一种那种问法，为什么呢？怎么有这事？等等等等，这些他语气都变了，他那种。那么玛利亚这样的一种这种问的语气，我们看到哈，怎么有这事呢？但是他没有因着这样一个疑问还不明白，他就没有照着去做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怎么有这事呢？这也是基督徒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过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还无法完全明白，但你可以依照这样一种逻辑次序来思考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逻辑呢？那么既然救恩是处于神，所以它一定是超自然的啊，超然的。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它的确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像昨天上午早上我们的那个晨祷啊，茂建长老带我们的晨祷，我们的分享， 提摩太后书3:16-17，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哦，我们也在分享这样的。我们首先要向基督徒，首先要相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啊，这是我们的前设，啊，这是一个前提。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那么你以后你所有的你以为的那种信仰，啊，都是不真实的，啊，都是不真实的。那么相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唯一的盼望。所以玛利亚蒙了大恩，不是她明白关于神的所有知识，但她却有关于神的真知识，就是信心。由信心产生对神的敬畏，由敬畏因敬畏而绝对的顺从，这不仅是真知识，而且是真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他蒙了大恩的奥秘。所以说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明白，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这样一些智慧的言语。当然你也可以否认这种说法，认为它不符合逻辑，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心中的逻辑，啊，就是符合自然规律。其实认为符合自然规律本身就表明了人认识世界的局限，这里仍然是习惯阻碍了我们，我们的思维已经成了一种定式，就是说凡违背自然规律的就是违背科学，凡违背科学的就不可信。这种被夸大了的判断的结论，正是因为人的骄傲导致了愚昧。所以说骄傲是万罪之源，骄傲是大罪，不要对自己，所以说我们经常啊，也不要对骄傲啊，也不要对自己的骄傲啊，啊，因为对自己骄傲的罪轻描淡写啊。有时候人在对自己的问题做检讨的，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哈，在不信主，在过去哈，在过去不远，就是在不久前的这些世界这个文化里哈，特别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当人在单位上、在学校里做自我检讨啊、自我检查的时候，或自我批评的时候啊，都要做一个自我批评啊，每年到工作年终总结的时候，要对你自己的工作做一个评估啊，然后首先自我批评啊，他一般的批评说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啊成绩嘛哈、啊，很多功啊，表了很多功，最后说一句，当然我还是有缺点的，我的缺点就是啊，有些时候哦有点骄傲啊，哦我太关心别人了，以至于别人啊，有些时候感到烦啊，就是这样一种对自己的那种哈、啊、骄傲，他在检讨自己的骄傲的时候，其实都在炫耀自己啊，用一种另外一种骄傲炫耀自己。所以说骄傲导致了愚昧，骄傲是万罪之源，是大罪。有时候人啊，刚才我说，即便是他在显得那个痛心疾首的时候啊，也在隐含着那些某种炫耀哈、啊，因为他始终不明白圣经中啊，圣经中8福第1福的啊意义，就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其实这个世界是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骄傲。是吧？那么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最影响自己生命的最问题，本质上也是骄傲。我们就是从这样一种啊骄傲开始的，我们的罪啊就是这样的。他不明白谦虚的人有福的蒙福真谛，也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会是蒙大恩的女子。那么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没有多少知识啊，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她人普通啊，也出生在 一个非常普通的极其普通的地方，就是拉萨勒那块那个小镇上啊。那么玛利亚发出怎么有这事的疑问以后，没有因为疑问而阻碍他顺从的行动，他的逻辑是这样啊，玛利亚的逻辑是这样，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职分啊，是主的使女啊。关键他确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没有把这句话怎么有这是这句话带成一种什么呢啊，一种反驳的啊那种啊，一种反驳，一种反抗啊，一种反抗这样的疑问，他没有把这个疑问变成一种反抗，怎么有这种事啦，他没有这样，怎么有这种事呢，完全是怀着那种谦卑的真正不明白的这样一种心态，一种求知的心态啊，一种求知的心态啊。所以说他相信，只相信神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自己身上，这就是顺服神所得到的祝福。所以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她不仅蒙了恩，而且也蒙了大恩。蒙大恩的所有的奥秘其实就这么简单，对神绝对的顺服。这也是历世历代圣徒们所共同经历的蒙福之道，就是他们情愿效法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说最后愿神施恩于我们，也像玛利亚那样从心里发出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照亮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啊来明白啊，你的使女玛利亚她为什么蒙了大恩，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她有许多事情不明白啊。当天使告诉她啊那样的事啊事情的时候，那样的事的时候啊，她真的不明白，她甚至还很惶惑，可是她没有因着这样的惶惑而不顺从你，因为她只知道一件事情，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相信，他仅仅凭着这样的相信他就蒙了大恩。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经常以为我们就相信了，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可是主啊，我们生活中我们对我们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自以为明白，我们就发出很多问题，而且发问题的时候不是以谦卑的这种态度，而是以那种想问到哦，想把这个问题啊问得来人没有办法回答的这样一种心态。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样骄傲的罪，我们在这样的我们因为这样的罪我们冒犯了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真正的施恩于我们，求你赐予我们一颗谦卑柔和的心，使我们像玛利亚那样。主啊，你在马太福音里，你在圣经中应许我们谦虚的人有福了，你要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永远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缺乏的。主啊，我们没有一点可值得夸耀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你的心，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有一个爱你的这样一个心，一个激情，要有这样的激情来敬拜你。不管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在我们所举行的各样的活动当中，主啊，都是因着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使我们有着深深的渴望。然后就像玛利亚，就像天使天君，就像旷野中的牧羊人那样，对你发出由自生命的那样的赞美和颂扬。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的这样的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使我们这一群 不配的罪人能够领受你这样的从你而来的这样的福分，是吧？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来爱你，就像小孩子那样，像玛利亚那样，主啊，来完全的顺从你。不管我们在生命的，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遇到怎样的困难，怎样的软弱，主啊，都求你来搀扶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你所使用。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